哎，大家好，欢迎收听布达电台，我是小道，道名字的道。
我是包子。
我是大瑞。
大家好，红杏。小道，你牙上有个东西。
大家好，壳能壳啊，好久好久好久没见。
断更最久了一期。
对，断更了半年。哎，没有，断更仨月，
小半年，
俩多月，
一季吧。
你从一月底到现在吗？
二三四仨月，一季，断更一季啊。这不是我们想的，
是
吧？
不可抗力。
对
对
对，以前
我们
复
工的有点晚，
对，以前我们更新都还挺有规律的，
一个月一更是吧？
对，说这句话的时候不心虚吗？
以前是半月更是吧？现在一季一更。
对啊，
主要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疫情这个
疫情的原因给了我们理由，
对，
给了我们理直气壮的理由，
好轻松啊！我操，终于有录音。
就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竟然有一些感谢他，是吗？
就这么说吧，反正其实还是很想跟大家的。我有好多那平台，各个平台后面都有催更的，虽然催的不多吧，这听众也不多。
也很羡慕那种人家迅速就适应疫情，然后开始远程录音的那些电台。
不是，人家有就恢复录音的，就是戴着口罩录的呢。最早那个机盒都是戴着口罩录，
牛逼！
你看人家，
这精神。
在哪录？
戴着口罩录音。就戴着口罩，大家聚一块儿。
但是那也属于非法聚集了吧？
对啊，
三四个人应该不算非法聚集吧？
不让聚。
那咱们
所以我们
的
听众应该感到庆幸，
咱们也恢复的够晚的。
你看那些为什么他要急着这个开始这个更新节目呢？因为不能停，停完了以后就被抛弃了，
就掉粉儿。
就掉
粉。经过我们2019年整年的铺垫呢，
就是、
我们这个断更
大家
都
已经适应了。
哎，
我这不这我。不会掉粉，再说掉不掉粉我们也不在，
本来就没有在乎啥。
反正那个
就在微信群里70多个人，
对
还天天只发广告，不是发游戏连接。
反正那个还是有影响的，小点声让他。然后那个大瑞的闺蜜在那看动画片呢。
他女儿
传说中的布布啊！
对对对对对，今天来一块儿跟人录音。你像这个，这当家长的也饱受疫情的苦难，就是孩子在家，
摧残
啊，太难受了。
疫情，我估计我体验跟你们都不一样。
就刚忙光忙了是吧？挣钱是吧？挣钱好事。
不敢
不奉献那个
奉献，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给那些医院去征集这个应急物资
啊！
对，顺道挣点钱。
对，
这真不敢挣钱，这挣钱和秋后算账，你不都死了？
你那你不能赔本，
就是基本不赔，
跑腿是吧？
主要是
你出入车费基本上就没剩下了。
对，挣钱的事情在后头呢。
啊，对对对，就是换一个好名声，然后之后了，万一有挣钱的机会了，就是可能会优先考虑你。
那就当做推广了，是吧？对，这推广。
为什么把这件事说的这么有商业目的呢？真的是奉献。
别人做推广要花钱，你
是我是用命换的呀。
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当时是不知道，第一次去的时候不知道，我跟小张我俩跑到人家口罩厂要口罩，那他戴了一个假的外科口罩，我戴了一个一次性那种民用口罩，然后我俩就出门了，就去拉口罩去了。现在想想真是胆大，还在这个医院附近的唯一开门的饭店肯德基里吃了顿饭。
啊，还让你进去吃啊？
啊，那时候还有堂食，
那可以，
应该是大年初二那天。
啊，那会儿还封的不严呢。
大年初二，我大年初一抱着我快死的大米上了趟宠物医院呢。
大年初二我刚
你后来有没有研究就是你那个大米是不是得了新冠死？
肯定
不是，可能他就是一开始有细小。
哦，拉肚子。
就是拉肚子。
大年初二是一早我到了郑州，我从广州回来到了郑州。
我们是大年初一家庭聚会，大年初二俩孩儿发高烧。
多吓人啊！
特别吓人。
没给你隔离喽？
没有。
你这都是属于瞒报。
没有，我们去医院了，我们还趁着半夜去的医院，想着半夜医院人少嘛，挂的急诊，应该就流感嘛。
人不是人多不多？
不多。我们去的就是儿童医院。
那会儿还好，好像还没有从湖北说就是爆发出来。
郑州也就是有个个案个例，有个一例两
例
的那种。
啊，
从周
兄，如果你那个时候没回来的话，是不是就回不来了？
没有，广州没有，广州后来也没有封城，这估计那大年初几啊，就挺好后的才封的。大年初二，反正 到地铁那个火车站是一个人没有，我们下车一看，我靠，没人。然后火车上也，火车上有人。
你本来大年初二人就不多。
我当时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是在北京西站有一个乘客，然后他就是突然呕吐，然后就是后来就送到医院，就确定是新冠嘛，然后一问才知道，他就当时和一个从武汉过来的一个乘客大概聊了几分钟天儿，
可快就关，不是吧？应该之前吧？
是不是，就是在车站里面，
就是前后脚聊，前脚聊后脚吐，
对，
这太快了。
真的真的真的，
他俩可能都是大嗓门，
不是
黏膜传染比较严重，
不是，
或者免疫力差一点，
就是在那个中央台播的。
嗯，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怕的是，就是过年之前，不是那个什么，过年之后，过年之前，然后那会儿没有想象到会这么
严重，
对对对。然后我姐他们一家从北京回来，然后那会儿我还在郑州，我跟我姐说，就是你们坐高铁过来，从漯河。坐高铁过来，然后我去接你们，我们在这个我带他们去少林寺啊什么，就是周边又玩了两天，然后那个车就是从武汉开过来，就是后来就是第二天吧还是第三天，我去查就是官方发布的公告，说那些车次上要找那些这个
乘客
的那个乘客嘛，就那天我看从武汉过来的车就那一辆，上面没有
人被确诊，或者
对没有这个发现有确诊的病例，然后其他的车辆上、车次上全部都有。现在想想有点后怕的，
有点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了。
确实是那个，反正你现在想想，咱们这个事儿也是以前没经历过。
这其实经历过，
非典那会儿我经历过，都在北京，但是我没有像这么严重，
因为非典的传染性没有这个强，其实。
对，但是好像致死率，
但是没说戴口罩的呀，没说戴口罩的事，
怎么不戴呀、啊？我在上中学，我都戴口罩。
我们没戴，我
每天量体温，
我也没戴。
我们那时候
每天量体温，
可傻，熏醋天天
啊，学校里天天熏醋。
我那时候是寄宿学校，然后就一个学期。
那你们安全也不跟很少跟外界交流嘛？
但是就那也害怕，我们也天天熏醋，天天消毒。然后那个我们还有一栋那个楼，就专门用作就是发热的学生都往里面。
后来2011年的时候，那个甲流爆发，我有大学同学，然后那个就被发现那个体温偏高，然后就隔离到宾馆里了，好像还管吃管住。
我也被隔离了
啊啊！然后南阳，然后拿着电脑进去，可开心了，他们在那里面打游戏打一多星期。
我感觉我那次我。被感染的时候我感觉我都要死了，就是根本不用隔离，因为我在医院就待了俩礼拜，就是在医院治疗就待了两个礼拜。
你甲流了
40度，就根本就醒不过来，就是
也都不知道，
你根本身上就动不了，医生告诉我不是，但是
你也没劲儿问他到底咋回事是吧？
但是我反正我又出不去嘛，你告诉我是不是，你得治我呗。
太惨了，
当时有想到过、
哎、成年人发烧
有没有
严重，应该是很不正常，
自己短暂的医生什么的，这个
那倒没有，没空就想。你就天天在昏迷然后睡。
但非典那会儿我印象挺深的，就是我已经上班了嘛，就是我们
牛逼，
我才上初中。
我也是
刚上初一。
我也是
非典
叫爷爷
2003年
叫爷
不啊，那非典我去上班那会儿，那都可那什么了，我还上班也没戴口罩，那公交车上没人，就我司机卖票的仨，我们仨，我
他俩
上班呢，他俩我忘了，反正大公交，哎，我说今儿可以打一大的，然后就上班去了，因为比较远嘛，然后到公司发现人也不多了，那楼也没什么人了，然后老板说放假回吧，到回家等同事吧，那也没有，那互联网还是猫呢，你知道吗？特别互联还是那种。猫上网呢，也没有
拨号上网。
你在那打了一天游戏？
没有，我都回家，都回家了，也放假了，在家大概歇了两个礼拜，我记得特清楚。然后一到晚上都出去遛弯去了，然后街上好多人在走路，也没地儿去嘛，锻炼身体，打羽毛球的，遛弯的，5、6月份嘛那会儿是，然后就印象特别深。但是我身边也没有得非典的，我
所以感受不深。
对，感受不深。然后那个， 反正我认识的，包括我听说的，身边的人就没有得非典的，就没想到，就没像现在这个这
没有这种切身体会。
对对，
这次我们
可能那会儿没有互联网，
没
这么发达。
嗯，对，消息没
特别特别近的也
那会儿没可能没赶上春运，你知道
吗？
对，那会儿要赶春运，我估计也就爆开了。
对，这次还有一定的应急措施了，那时候是真没有。
对对对，啊，然后所以
现在可能搞成这样，不错了。
是，
就单就这个防控这个病来讲，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
对我们英雄的中国人民特别听话，关键
对，
真的真的真的正经真的，
主要是特别听话，
嗯，
这个简直就是，你不比不知道哈，是吧？
就真是不计代价，你不知道，就是我每天会看很多上市公司的财报，一季度的，你不知道
都很
惨是吧？
反正应该有好多那种街边店都已经无法再复工了。
对，就
死了好多，
倒了就起不来了。
对、
嗯、对，
那不是就是那个有好多就是饭店嘛，本来就是想着年前开业，然后憋个大的。
对。
然后
酒店
憋了个大的，没
好多。你想他们接订单，一般现在年夜饭好多出去吃，包括初一、初二、初三，他们准备了好多食材，
最后全都送。
对，有的送了，有的送都送出去。
对，
嗯，
湖北的都送了好多，
大厦有好多也送了，曼玉好像也。
我前几天在上海出差的时候，听了一个老板特别惨，他年前的时候投重金几千万装修了一个夜总会，然后现在还没有开门，
可能也就开不起来了。
那有可能是开不起来了。
关键就看租金，就
特别惆怅。
场地那个人愿不愿意给他减免一些？
你这样想想，其实那个徐峥他那个还是挺明智的。
他赚了，
对啊，他赚了。
我觉得他要正式上，
哎，
他
那个不赔本绝对都可以了。
我觉得他那个挺划算的，
就收回投资就可以了。
就是在圈内的这个关系搞得比较紧张，
然后好多
也就是跟影院的关系吧，可能、
嗯、好多人不是就反对他什么玩意儿的，
但是影院我觉得他们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然后才那样说的，
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啊，其实人家这样做是没毛病，就是说当时看来可能会有点毛病，但现在就已经到这个程度，就是长远来看是没毛病的。
对啊，
对，主要一开始没有人会想象到最后的结果。对对，
然后很多
后来是不是还有一部电影也那样做了？
没有
没
有
有，我记得应该是有
打肌肉的那个真的
还有一个李，大鹏的电影。
大鹏的那个叫什么呀？
大赢家。
受益人还是？
啊，受益人
是不是？
大，反正他上的好像叫
就是
受益人之后的一部吧，还是就上的受益人？反正就是他大鹏的一个电影，也在那个抖音上了，全部免费。嗯，
上也。我觉得是也挺好
的。那有好多
观众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
对，
就是好多那个贺岁都他们都没有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上。尤其是你想要是跟那个过年的那种气氛比较合的那种电影，
你就废了。
对啊，后面再上，
等到明年再上吧。
关键你影院到现在都不让你开呢。
对啊，
对啊，
嗯。
起码我感觉等到六月之后了吧，五月肯定也没戏、
嗯。看来这个演艺行业是一个受到重创的行业。然后那个壳兄这个行业应该也是受到重创的行业，跟能源主要是因为刚好又赶上这个，那应该叫那是那什么，欧佩克跟这个俄罗斯打价格战啊，
沙特
这
个事儿，我靠，
我就说本身你们这个行业应该就是、
哎、你说完了以后再给你讲个事
儿，是吧？啊，这是就是疫情期间新闻回顾是吗？因为我们不是做。
没有，就聊你。
对，你们不是、
啊、刚才在聊我、啊。
对，刚刚就说到你们石油相关。
对对对，我们不是做一个就石油末端产品的贸易公司，我们做沥青的啊。这个，然后那个价格战，就是因为他们沙特他们几个这个原油生产国谈那个减产的事儿，然后呢
没谈拢
，然后沙特俄罗斯说准备减产呢，然后本来这减产是去年说好的事儿，说到这儿准备减，就签个字就继续减就行了，结果呢？俄罗斯考虑的是，哦，美国不减，那我不能减，因为我一减，市场就被美国占走了。
美国还有那个什么页岩气，主要是
就是美国，
嗯、
美国那不是。然后沙特说，我得听美国大哥的，我得减。
就是页岩油嘛。
啊、嗯，然后呢，然后俄罗斯不减，俄罗斯说没问题，我不减。然后沙特说，那不减行，那我也不减，我增产。 然后呢咱们就开始打原油贸易战，然后我们就把实际把原油的价格弄下来，然后我们行业就也受影响，然后年前我估计今年我们行业也得好多贸易商也得重新洗牌了，就年前存到现在也赔得很惨。
可是我不太明白的是，如果是原料的价格降低的话，你们为什么会受影响呢？
你们
年前锁的高价货，然后现在比如原来3000块钱买的货，现在2000块钱了。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1000块钱没有了。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他们是有存货的
啊、
嗯，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国石油哈，中国石油，然后大家都在说这个，你现在原油价格又减了，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你的加工成本什么，这个燃油的加工成本还都是那么多，你不是应该是挣很多钱吗？
嗯，
但是你为啥这个公司的报表还是亏损呢？然后一季度亏损了好多钱，就是可能100多亿吧。然后那个实际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他要不断的进货嘛，所以不断的会有库存，他们要备着，比如说六个月到半年的这种燃油的这个库存，之前可能都是70-80块钱进的，现在。他妈的10几块钱了，这个存货是有一个在财务报表上它有一个减值的一个损失的，那就都记到亏损里边了。
哦，
它是这么个情
况。我们这行业是周期性的，
花了一个亿
的时候，
你花了一个亿进的货，现在这个货只值10块钱了，你、
哦、
就全就亏损了、
哦。
对对对，
你这不就亏损了？
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价格应该是最低的，然后到现在，比如说用的时候，应该价格涨起来了。结果他冬天的时候存的沥青，结果就因为原油跌，现在变得价格很低，所以冬天花很多钱存的，到现在。
那你们现在还能花低价再买吗？没有钱了，没有钱再买吗？
对，一是钱都在前面站住了、
哦、
啊，然后后面没有钱，一是没有钱买，二是也没人敢买了。
谁知道会还会跌成什么样？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涨会跌。
变成负了。
对对，你前两天那4月原油期货不是都负了吗？都已经负了。
我最近这几天，然后再联系一个另外一家那个做原油贸易的公司，在谈业务合作。然后那个他就是在这一波原油价格下跌当中受益的这一波人，
做空了是吧？在期货市场做空了。
他因为他有存货嘛，所以说一直在那个 WTI 的那个一直在做空。然后去年他是上市公司，他是亏损了好多钱，然后挂 ST 了，明年都要退市了。结果今年一季度因为做空挣了，他今年一季度营收一共是3.5亿，然后这个因为做空原油那边，他做套期保值嘛，他有那个存货做套期保值，然后在做空的时候挣了2亿，然后今年就是退市的事情估计就不用再说了，不提了，就保住了。
哎，你说这玩意儿真是命、
啊、
干期货不就这样吗？
真他妈是命。
那就跟那四月中这个原油宝似的，那好像人家怎么比喻，不是就是说，哦，说我花2块钱买彩票，我还赔了彩票公司100块钱，这是怎么可能呢？我不把我2块钱赔了得了吗？我还赔倒贴彩票公司100块钱，就那个道理，最后，反正我们行业受影响挺大的。今年我估计现在还没在，还没体现出来呢。现在因为那货还没卖呢，你知道吗？还在罐里放着呢，大家都觉得哎，至少
涨回来
赔啊、嗯，还抱着一丝，
现在都是纸面上的亏，
对，还抱着一丝涨回来的希望，然后想着哎，等过来再到7-8月份旺季的时候，可能再涨回来一点，看亏多少不知道呢。
没有大哥去俄罗斯斡旋一下吗？
嗯、不是已经谈了铁减产，已经谈妥了呀？不是后来4月份又开会。台湾已经谈完了减产的，
现在我看不是就是新闻上也报减产，是因为根本就已经没有地方放了。
对，他是
仓库，
但是他谈的这个减产量和他那个实际上心理预期的量差的很多，都是面做面子工程了，大家随便减，
就维护一下，稍微维护一下市场。
然后还说那个就是油井停止开采的那个成本更大
啊、嗯，不能停，不能停，
不能停，
嗯，一停再起，这跟那成本就不一定能行了。
沙特无所谓啊。沙特他们一桶的成本可能就是七八美金吧。然后
这个黑心的城市不是这个国家，
人家就
但是它国际它有一个价格吧。然后美国人开采成本是40美金，
美国不止，俄罗斯在20到30，
俄罗斯是20多，然后美国人页岩油成本特别高，
40到50吧，
40到50。然后前两天我看的说那个孙正义嘛。就那个
愿景基金也要投这玩意儿了，
不是他愿景基金，我跟你讲，他从阿里不是挣了很多钱吗？
嗯，
说是翻了好多倍，
嗯，
然后基本上算了算从阿里挣的钱，然后这个沙特那个沙特阿美上市的时候全投进去了，然后全没了现在。
为什么聊到这儿？聊到就是
没想到，没想到嘛！我们一个这个大型胡逼电台，然后出现了很多硬核的这个金融知识啊。
对，大瑞，对你你没工作有什么影响？在家带孩带疯了没？
没弄，非常疯。来打个招呼。
不不，
打个招呼。
不说话。
突然沉默。
大家好。
那你想就是幼儿上幼儿园吗？不不。
影响就是幼儿园没开学
吧。那不是给我
这是影响最大的。
我们家俩我在家啊要炸窝了，我操，
神兽无法回笼
啊，这个太吓人了，这个学生不上学
就是一要看孩儿，二还没有收入，那餐饮影响也很大呀。
哦，
像赵哥他们那个做美食广场的，
就歇也歇了，
歇了嘛。他们公司还好，还扛住了啊！好多美食广场都不行了。
嗯，
交租房租，
餐饮影响很大，瓦过。
好像朝哥主要是送外卖比较多。
不是，我说他们那个
哦，
美食广场
那个，他自己那个店不提了。
我看朝哥那个就是老有那种骗子。
对，就是雪上加霜，竟然还有人想戳他的钱。
对，就是说
是不是人？
就是说，你看我吃从你们这儿吃出一个钉出钉，把我的家孩子舌头都给吃烂了，还是什么钢丝球的丝儿？
然后赵哥说
对对对：“
你至少下一个单。”
这碰瓷儿碰的，
什么都有。那瓦库就那个就是航海路那个店，不是新开业吗？
壳的另一个产业也是饱受重创。
那个什么什么李那个店叫，也是个商业综合体。会什么理？
圣和里，
圣和里，圣和里，圣和里那个店是年前就要开张的，年前就要开业的，结果年前开业的，可能因为天然气上那什么原因就没开成。
你们签约的时候你没去签字吗？
滚，没有。那个，然后年后说年后开了之后就一直就停到前一段才开，然后瓦库都做外卖了，那天让我那。就那天做外卖让签美团和饿了么，我说你们也签美团饿了么，有人点吗？有人点吗？瓦库有什么点吗？这么贵，我说你们是便宜了吗？我后来上了之后我一看，我说我离这么近我支持一单吧，我一看算吃不起拉倒。
老板都吃不起。
你的钱左兜朝右兜这么难吗？
那得交税呢。
我那天看还有那个就是前男友的酒吧开始送外卖了，做什么健康餐。
没办法，因为没有堂食啊，好多人不去啊，
酒吧就没开不了。
嗯，
所以餐饮一，我觉得其实影响最大就是旅游啊，餐饮这块
交通，
嗯，
旅游太惨了，朋友圈里的所有导游都已经开始卖各种东西。
对，那天那八个六的旅游那部门的原来加的微信给我推荐好旅游线路，旅游线路。前两天又发一个说我们公司准备转型做这些什么代购还是什么。
八个六。
就是啊，真的
八个六都扛不住了。
对，我都惊了。
还有那个健身教练真的去送外卖了，我一开始以为是开玩笑的呢。结果那个健身教练是真的都好多人都去送外卖了。
那是啊，那没活干，
他们是不是连底薪都没了？
健身教练嘛，
健身教练
没
底，
有健身教练不是关门了吗？
健身房应该有的都倒了。
但是我们那楼上还行，没关。前来还催我呢。
对他们倒了，临时的眼巴尖也找不着工作。
老板可以卷着会员费跑嘛？
对，
这底下的人可就瞎这儿了。
送外卖还是挺好。
现在还活着的健身房，只要是开着的，
都很
还不错的。
是，
我们那个
是疫情之前是之后。
我们也活着呢，我们那个。
就那个不是有个猎头给美团的一个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发那个邀请嘛，说这个有一个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Java研发这块的，然后说他说这几年我都没搞研发呀，我 Java 我都不会了，我现在是搞外卖这块的。然后人对方猎头沉默了一段时间说，唉，都不容易啊兄弟。以为他去送外卖了。
其实就是你说外卖，你说就也就是咱这儿哈，你弄不着还可以点外卖。我靠，前两天刚复工那会儿，外面都不能堂食的时候，只能吃外卖。我靠，而且
确实那时候最烦的是外卖不能进小区，
啊、
还得去门口拿，
还得到楼下。
可以了，给你送小区门口，你还想干嘛？
感觉跟探监一样。我楼下那个是一个铁栅栏门，然后那个门缝又特别窄，它塞不进来。完了以后呢，就是我让他爬到那个门柱子上面，放在上面，然后再去上面取。
你们不能，
我以为能就晾一杆呢。
我们门口，我们小区那物业其实还挺够意思。他那个有个 有个那个岗亭，然后他就把一边拦着，就是一边就是能进到那个屋里，就外面的人能进到屋里，然后送完外卖之后走，然后取外卖人再去那个小屋里拿，但是小屋一直两边门开着通着风。
就
是、
我看见
了那个
那个
他放这个东西这样放的地方太实在是太远了，就是我有一个铁栅栏门和正好
比较近
是吧？要不然我得绕一个大。
对，
回字形再出去。
最开始的时候看说那个海底捞推出了无接触配送嘛，然后他想，哎，无接触是怎么样无接触法？赵文我说会不会那么机器人啊？我也想多了嘛。然后后来告诉我，啊，他就是那样放到那儿呲一呲，然后他退后，然后你再往前，然后自己去拿走。
就说白了就是给你搁那儿。
我那天就是在商场，就是那是疫情期间嘛，去逛商场，真的看到一个就是肯德基宅急送的人。他的背包里面就除了有一个大的保卫箱之外，旁边还搁了一个那个晾衣杆儿，晾衣杆儿，
晾衣杆儿。
这是这还真无接触，他应该弄个鱼竿儿。
撑不住，撑不住。
那鱼竿儿那个是看的电视新闻，国外的，他们那个两个小国家，欧洲那块不是很近吗？那国际线，然后他就是甩过去，然后
掉回来
了。
轻点的可以，重的甩过去。
我当时我爸大年三十感冒了，然后我跟我媳妇儿跟我妞就直接就在郑州过了后面，然后在中间我大年初二出去弄口罩，我媳妇儿对我大发雷霆，不要命了是不是？没当回事是吧？然后之后就大概有十天左右我都没有出过门啊，就是除了买菜。
我以为十天左右没回家呢，在外头自我隔离了。
我跟我媳妇儿带着我妞，哇，那真是辛苦，俩人在家带着我。
那么小的妞有啥辛苦的呀？吃饱睡，睡饱吃。
他不好好睡觉啊！
哎，
不好好睡觉，可
苦难的日子在后面。
不是带妞辛苦，
哦，还有活动是吧？哦，对，包子说的好，
带俩人比较辛苦。
希望
对，我还有件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疫情期间，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上班，然后我在家是做那个，哎，那叫啥？线上
问诊，
对，
包大夫直播，
线上问诊
是直播的形式吗？
不是直播，就是那种，就跟微信那个视频电话一样。
哦，就也还是一对一的，
对，
就别人看不着，
对别人看不着。
哦，我还以为是那种直播的那种，就是叭一个弹幕过去了，然后说我报大夫，我哪儿不舒服，
我都看不着。你那太那啥不负责任，这还得写病历了，就是有真的有好多人，他们是很就是很焦虑的那种状态，可能就稍微有点小毛病，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去。就不敢去医院，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线上问。
一般这种不危及生命的科室，估计在那个期间都关了。
然后各种问，问啥的都有。
就是关了，你眼科，
不危及
生命的
这个，
这种是先关的。
对，我牙科买那个护理液去了嘛，小毛病护理液就咔、啊、骑电动车戴着口罩去骑到那儿，哎，没人关门了，
就网上买吧。
我妹他们是骨科的，然后疫情期间嘛。就是
骨科也停了，
对，他没停，
基本上就是，
但是没有病人，
对，能出院都
没人敢来啊。
对，然后也没有新病人，然后他们医生说，这个疫情，就是大家不发烧感冒，这个吧还可以理解，就是也不摔伤了，骨头也不疼了，关节也都好了，
不是不出门啊，都也不动啊，
不是大家能忍的都在家忍了。
对啊，因为一开始不是说那个湖北武汉什么的，他们好多就是这种恐慌式的去就医，然后导致了好多交叉感染嘛。
嗯
嗯。
你们身边有得的吗？就知道的身边的最近的得的，你们有多近？
没有，真是一个都没有，
没有。
嗯、但是我
可能有了，人家也没说。
我身边有一个，就是不是因为得了新冠死的，就是我大学同学，然后特别。就是毕业的时候，他刚毕业的时候就考了大学生村官嘛，然后回家了。
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村官、
哦、
然后回家了、
哦、
然后他跟他父亲这次疫情的时候是同时在一线嘛，然后他父亲是民警、
哦、
然后劳累过度是牺牲了，安阳的。
这都是烈士，这都是
应该算是烈士吧，应该会在这个公安干警嘛，这肯定会追认个什么几等功啊，或者烈士，
对对对对，
这类的。
我说到这儿，
今年60岁，明年退休。
说到这儿，我感觉其实就是有人说什么医务工作者最辛苦什么，其实我感觉基层工作的人也超级辛苦，就是他们，就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在就是基层，算是在基层工作的嘛。他们从疫情开始，就是从过年时候开始，一直到五一，这中间的，周末都没有休过假。
好，对，好像都是在等着五一开始就开始轮休什么的。
对，这中间就一直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假都没有休过，实在太惨。
而且，我接触就是好多那种仓库的，医院仓库的，他们也很惨，就是那种一线的这个医务人员是有。就是特殊补贴啊什么的，
对，
但他们这种就是虽然也在疫情期间也发挥作用了，但是因为没有就是直面这个病人，没有直面这个病毒的风险，这些人好像就不知道这补助什么时候，说是有补助反正是，但是不知道发不发，什么时候发。
他们那个特别细，我妹给我讲的是说，就像排雷一样，虽然说大家都是在这时候工作，你今天排住雷了，然后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奖励？
补贴。如果是你排了一天，今天哎没排住，那你今天就没有，
就算奉献了
啊。对，
那就跟那个啥差不多啊，就跟那个这个健身教练差不多，没有底薪啊。你卖出去课了，今天就有提成；卖不出去就去球啊。
反正这次这个疫情期间，有很多就是基层的、一线的都很辛苦，包括那个狱警，不是还有那个疫情，就是说监狱里面，然后犯人也会有那种吗？然后我有个朋友，他姐夫嘛是狱警，说他们那边就做的比较好，就是一旦那边发现就是疫情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一批进去的人就都不能出来了，
啊，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里面，就说感觉也很煎熬，就那样一直上班，然后但是一直不去上班的人内心也煎熬，就说哎呦，我现在在家休息这么久，回来我就要去上这么久的班，
对，要替一下，是吧？
而且好像是这个马上要释放的犯人，
就多待了一段时间，
先多待一段时间，就是在监狱里边，不是先别走，就是也不是说给你延长刑期啥的，就是你在出狱之前到这一天了，在监狱单独给你找个地方，你先隔离15天，你再出去，相当于多坐了半个月。
那我都在，不是我在狱里都不算隔离是咋？
你们没有武汉的朋友吗？
我有，
是
吗？
我有一个同学，他家是武汉的，然后他就是生生在武汉就是一直待着，他是眼科的，然后他
就是在家里待着，
对。他而且他毕业之后他没有去医院干，然后他是干的是那个蔡司，你们听说过吗？
做镜片的，
蔡司光学的，还做那个什么就是飞秒的那个机器啊什么的，他是做这种的。然后之前他的工作是以出差为主，然后他现在他们公司就什么都停了，然后就是不过现在复工了，
算是医疗行业这个从业者啊。
对对对，
反正我们原来有那个同学是武汉的，啊，另一个班的，然后他父亲好像就因为这个事儿没的，确实是医院已经就是这叫什么医疗资源已经爆了，就弄不过来了，就没有病床。
反正我同学，我感觉他们就是在武汉呀，或者在京门呐，或者是在什么天门啊这些地方，没有说像网上传的那么可怕呀，或者什么的。就还是生活什么还是比较有趣的，
严重是肯定很严重的，
是有保障的。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东西，就是感觉那边已经乱了，
对对对对，
是一个很无序的，没有社会秩序的一个，
对对对对，
一个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对，
其实不是那样子的。
嗯，
然后我当时还看那个说，就有一个坚持送外卖的外卖小哥，我还觉得挺感人的。就是说觉得不能让医务工作者没有饭吃，
可多感人的事儿！我就光看视频哭好几次，我操，我就眼睛泪窝子
在家光顾哭了，是吧？
人近中年，
就是那个、
然后也泪窝子就浅，你知道吗？看到一些东西就
我就觉得是他那个是特别感动，他就说我要做合格的
外卖。我看了几天微博以后，我直接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直接就不打开了，
啊，
影响严重影响心情是吗？
我媳妇儿在家就从她是从因为一月底的时候我妞刚好是感冒，一月二十号左右感冒，然后中间就发高烧，一开始想着没事在家看观察两天，最后后来就情况比较严重，然后就住院了，因为有病，后来一查并发症有心肌炎，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媳妇儿就开始比较关注那个事儿，我那时候。等于说是白天我爸妈在那儿，晚上我跟我媳妇在那儿，就是陪床住了好几天院，一直到大年二十九才出院。然后那个时候得肺炎的小孩就已经住到就是占了一半得心肌炎小孩的病房了，然后当时护士跟我们说别往那边去，那一半已经就是匀给那个肺炎的小朋友了。然后我媳妇就心里面就种下了一颗种子啊，恐惧的种子，然后那个我们就出院，其实也没有完全好，但是也都好差不多了。然后就说观察到大年三十吧，我说别了，回家，就走了。然后中间已经开始爆发这个新闻了，一开始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微博推送的热门搜索什么武汉出现不明原因引发的肺炎，然后后来就是什么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然后都进驻了。然后一开始就还是说是就一直就报那几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小事儿。然后那我媳妇儿当时特别当回事儿，刚好因为可能也我闺女也得那个感冒流感相当于啊，然后就特别担心，然后我们就赶紧出院紧接着就他天天在家看新闻，包括就是因为我中间我出去医院，
因为你带孩子，
其实我基本上没去医院，我连那医院大门我都没进去。然后他就除了带孩儿，就是看看微博，然后看好多呀，这儿又死人了，那儿又爆发多少例，然后开始每天都有公布了，他感觉他特别消极，特别就是被这个事情所影响。然后我中间跟我妈联系，然后我妈说，他这都不算啥，他说我看的都有点难受，然后说他有个同事就天天看，都有点抑郁症了都。
反正我周围确实有好多这样的人，
如果说是正常的。
就特别
我那段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其他的社交平台我不太清楚啊，就是看微博看大概一个礼拜就最严重那段时间嘛，一个多礼拜的就微博呈现出来信息给我来讲就每天热搜的那些东西，
嗯，
如果说我不知道外边的实际情况或者怎么样就是信他们的话，我都觉得妈的已经亡国了，
活不下去了
就是感觉已经亡国了。
因为我可能是医疗从业者吧，就我对这个情就是疫情还有就是咱们这个控制的情况来看，我还是挺有信心的。然后跑步群呀、啊、就是我们那个跑步群有好多人，就是他们就是都说很多消极的事儿，然后就感觉快
崩了。
对，我都跟他说，我都跟他们说你不要相信这怎么样，你肯定要相信政府，你这做的多好啊，还有啥那啥。
最开始我还去跟他们这个搏几句，后来算了。
然后但是我是其实我应该是算上班比较早的那批人，然后我是三月初就上班了，而且我二月初还上班上了几天，我当时一上街就是也差点没忍住，就是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整个城就跟死了一样。
我中间还开车出去买菜了，那真刺激。
我也
感觉牛逼。
就是情况稍微好一点以后让出去了。那个有一段时间不是小区出去都不让出吗？
嗯，
我们一直都没有完全封锁。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完全封锁了，就是你出去可以。
因为他们小区有人。
哦，有疑似病例是吧？
你出去可以，但是不要再回来了。
我们是就反正就进出扫码，然后你首先你这车辆必须小区登记车辆，然后就啊。然后就还好，一天能出去四个小时，一天能出去四个小时。
哎，我想起最近的是什么？最近就是我们写字楼旁边那写字楼，
啊，
那个逼，我靠，
郑州都啊，
意大利回来的那个人，
啊，
特别神奇，人朋友圈爆出图来，我说哎，这楼看着有点眼熟啊。然后
我还去那个楼问过租金多少钱的。
然后看了看，我靠，就在我们旁边，然后一个地铁口出来的，然后一看他行程，我靠，估计坐了头一趟地铁。
哎，那那段时间你回家隔离了没？
没有，
我那天好像真跟他坐的是同一趟地铁。
我觉得就是坐同我们俩估计坐同一趟地铁。
没有
不是公布有那个他
没有隔离坐
地
铁
那个时间段，
就是那时间段坐的，
我也是那个，
都是上班高峰期嘛，
上下班嘛。
因为我们院有爆出来，就是跟他同一个楼上班的都被隔离了。我靠。 啊，真是惨。
然后我们那个写作楼就说了呀，
是是
刚复工啊，没复工没两天啊，我们写作楼说了，
快都好了，
说你们再回去吧，回去歇着吧，我回家歇了。
我感觉市长要骂死他。
真的全城的人都在骂。
我朋友我朋友出门买菜，那时候就是其实疫情已经就是平稳了嘛，有好多老头老太太出门买菜之后都会戴着口罩站到小区门口聊天。他说经过两波老头老太太聊的都是这个人。
那肯定的呀，
骂也没什么可聊的，说实话就只能哎。
然后那个我们公司还专门让签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就是你在这个就是在他那个事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坐了就是这个车，
坐
了
腾讯地铁
啊，然后有没有经过他这个地方，然后怎么怎么样，你要签就是没有，如果是你瞒报的话，万一你就是说隔离
了
或者是有了，对，你要你自己要负全部责任，就是公司还有政府都不给你报销。
对
啊，就是你如果得病了不再给你报销了，
就是你隐瞒情况的话就不管你，你自费吧。
他是不是出来进去了？进去了，
进
去了，
进去了，
不是一年半吗？什么的，
判的算轻了。
然后那
中间其实有好多事儿，就是一传就会变味儿的。就是有一个小地方，一个县里头有一个那个领导可能就是和这个卡点的员工发生争执了，然后就是那员工录了个视频，应该也是掐头去尾。然后就是，然后那个
新疆那个吗？
啊，对对对对，
女的，
我也看那个那女的。
然后那个当时就是引起了很多舆论嘛，然后那个肯定是大家希望能平息这个民愤，然后就处理了。但是因为我有认识的人和他是就是以前就是算是搭班工作过，说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在工作上非常敬业的一个这个也是医院的从业者。然后应该是个副院长吧，
对对对，
包括在疫情期间其实是
那会儿可能
也是兢兢业业，他就觉得
上头了，
可能就是对上第一上头，第二也是因为可能疫情期间压力太大，有点失控了，我觉得。
对，他还哭了呢，我都看了。
对，其实你想这个小事儿就是扫个码什么之类的事儿，然后就最后弄成这样。哎，人无完人，我是讲的就是大家这种口诛笔伐的力度真的吓人，
在那一个环境里啊，
对，当时那个就弄得真的可吓人，包括就是村子里面查那种聚集的，就底下查聚集查的特别狠，就是查那个打麻将的，就看了
有男人死不要
了，然后直接进去就把人家麻将机给砸了。
对，视频不是有吗？
有
砸的，
但好多人拍手叫好，所以说这种就活该，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真没必要。
所以说咱们、那个、
有些事情就是好多事情都，当时那个环境下都是被情绪引导的。
对，所以说、
就是
说咱我朝的这些老百姓还是这种，就是听话的这个本质，这个扎在骨头里了，是吧？就是、
不仅仅是我朝，你往前数几千年都这样。
啊，就是说，就是咱们这老百姓嘛，中国嘛。这么多年
挺好的
啊！你搁老美啊，你敢让我戴口罩，毙了你！前两天那个，我操，真牛逼！
我有个朋友，他在意大利嘛，就当时那个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就他们全家，就是她老公，还有她公公婆婆，她从国内就是托亲戚朋友弄好多好多口罩，然后她老公还有她公公婆婆就死都不戴，然后她就说那钟南山都说咋咋地咋咋地的，然后他们就说钟南山都是骗子，就死也不戴。就被他气得没招。
就说前两天不是还我看谁说谈那个美国反制的事啊，那个郭杰瑞 B 站那个 UP 主，沉迷 B 站嘛， B 站那时候美国人嘛，然后他就说一些美国的一些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他讲脱口秀的嘛，
不是，他就是一个 UP 主，就传媒，就是他央视还让他播了一段嘛，就纽约那个设那个临时医院的在那个草地上，然后他还播了一段，然后他就说是美国人为什么反，就是不是反制，就是那么的，就说怎么说呢，就是好多人就不懂
这个，
就是
思维方式跟考虑问题的出发角度
是
不一样的，
就是、不相信权威，就不相信
对
领导的权威，就不相信人家就是什么事先反，就是不相信，这不相信印在骨子里的，
对，
反抗权威
的，怀疑
的，对对对、
嗯，
反抗权威的，不像咱这儿。咱们人民
一切行动听指挥，
对，咱们领导说啥是啥，咱们就干，
就行不行、
啊？
火车全靠车头带，
你只要让吃饱饭，
大海航行靠舵手，
对，只要让吃饱饭，其他的都听你的，没问题。
不是，其实
中国人民从古代到现在 这个社会全部是靠向心力来维持，
对对对，
啥东西都
是。但
是
他说的就是老美那边呢都是反抗权威的，你权威说啥我得先怀疑怀疑这事真的假的。
好多人跳出来嘛，就在街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就是特朗普政府的阴谋
啊，说是
说这些
比尔盖茨的阴谋，
说啊对，还有比尔盖茨的阴谋，
比尔盖茨制造这个病毒，然后他要搞疫苗出来控制全人类
啊。我看到说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季节性流感，说你看这个发病时期发病的很多症状都一模一样，那些死亡数字什么什么那些数字都是政府编出来的。
我们怕什么，我们流感死了那么多人，我们怕这个。
然后人说特朗普就是为了连任所以搞出来这个事情，
说那还有好多人百分之多少人相信是地平说，惊了，我操，地平说是，
地平说是啥意思，
就相信地球是个平的你知道吗，
啊
是
是
啊，巨多人相信。
而且这个事情之前就是好多美国人在就是聚集反对，就是有一种言论，而且还声音还挺大，反对就是给儿童接种各种
疫苗，对，不接疫苗，不接种
疫苗，
他认为疫苗是什么那个没得病就接这个，好像就有点问题，
嗯，
神奇啊，
反正国外就是比较乱套，就前一段我有一段时间就，
你这句话怎么听出来这么熟悉呢？
对，国外比较乱套，真的是比较
乱套。年纪小的朋友听友，你可能都不知道这句话，我跟你说，
成天勾心斗角。
后边啥？
今天内阁下台，今天内阁下台，后面是啥？明天弹劾领导，
这应该还是克林顿时期。我们都是春晚的受众，
真是我操！
然后看那个就是 Cardi B 的那个直播，可屌了。
谁
？Cardi B，
不知道是哪个？
就是那个说唱的那个女的嘛，就是你们不知道吗？有一段时间就说要让 Cardi B 入党。
啊，我知道，知道，那个美国人是吧？
啊，对对对，
黑人是吧？
对，他就说中国人他妈屌，
中国最牛逼，我可惹不起中国，中国就说啥是啥。
对，而且中国那个他们就是他们可中国人是可以为他们的国家去死的，我可不行，我只愿意为我的孩子去死。然后怎么样？他说我要穿好我的羽绒服跑到南极去，然后怎么样？
对，神经蛋那个人，反正挺逗的，我
还说中国怎么好，
还说川普是我们的卧底，
川建国总是吗？
对呀、啊，你看把美国搞这么乱，
两任总统奥关海川建国，
哎呀，太屌了。
反正你去算这事儿，我觉得也是。
你看他这样搞，支持率还挺高，连任基本上没啥问题了。
那天聊的最逗的，我在下次群里不是聊吗？说那个零九年刚过了一个季度。然后二零年刚过一个季度，只能回头一看，09年就是个弟弟。然后姑爷说了句啥？00年到09年合一块儿都是弟弟，除了08年还能打一点儿啊。19年、18年、00年到18年合一块儿，到19年合一块儿都没00年。
你要说老美那个藐视权威，那特朗普神经病说什么？我觉得哎，消毒剂不挺管用吗？
喝点，
注射一点，是不是？
然后他们还真听啊。
最牛逼的是有人试，我操，
好多人试啊！
反正一部分人，
一部有人试了，然后好多人打电话去疾控中心
问这个事儿，
到底行不行啊？
那个底层人民都是挺支持特朗普的，
嗯，他
为啥呀？
那些红脖子
不，他代表的就是底层人民利益。他
但是
他其实说的就是、
哦、对，
按选票绝对数值他是输的，他上、
啊、对对对对
上任
是这样的，
支持率
选举人票上。
他们是就是可能是周薪或者是时薪、
嗯、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关的话，好多人就完全没有收入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而且关键是还还不起信用卡。
我以前我知道以前美国人都是还不起信用卡，不是还不起，就是花未来的钱。但是我没想到前一段发现调查说让一个就是普通家庭掏400美金都现金都掏不出来，这个情况我也很惊讶呢、
嗯、
就说大家兜里都没钱，
太牛逼了，
就没有储蓄嘛。
啊，
说这个也可能是一个极端个例啊，也有可能是极端个例。
然后我就这样一对比，我就觉得那个美国那些明星真是太屌了，真是太有钱了，就是跟普通人比着。嗯、
对，就他的贫富差距那个那是啥基尼系数还是啥系数？
基尼系数
啊，这是特别高嘛。
哇，太屌了！看那个他们那个演唱会那个线上的那个，看那个碧昂斯他住的那个豪宅，我操，那个大庄园啊。
哎，豪宅，中国明星豪宅也不小啊。
不是，人家是一整个一片跟个森林一样。
就是大致。
关键
在在
几千平，
中国的明星去青海弄一片，
看出来那个轮廓。
对，几千平。
我曾经看过一个，
主要对，主要中国不让你买地，你知道吗？
你让买地一样买得起的多的是。
你把整个村子给包了也行。
对，
因为以前老看 NBA 明星，然后他们会有那种。采访节目到家里面说啊，我有几个卧室，有多少个房间，有多少房间是干功能房什么的，然后就发现那都是 NBA 二线明星，我说这哪来的钱呀、啊？一年的几百万美元，这年薪，我说这能住起这么大房子？
哎，所以现在是不是是确实，一是咱们国家确实牛逼了，是吧？
牛逼，牛逼，真牛逼
啊！确实牛逼了。二是这大家这个也是领导带的好，这向心力越来越强了。
对，因为主要不让说不
好的话，咱也年轻
话主要是，
不是关键我
就越来当然越来越强。
不是关键我确实就不管是从毕业到工作，我没有觉得不好。
你没分清过吗？
啊，
你没分清过吗？
我前两天见一个、
哎，我年轻时候真分清过，
有个同学搞金融的，他之前在美国留学，刚回国的时候这儿看不惯，哪儿看不惯，然后天天跟我讨论那种就是不能在
现在是不是真相
不能在节目里说的话题了。然后现在就是一吃饭一喝酒，我操，那叫一个又红又专，就差一个党员证。我跟你说，
那我年轻时候也是啊，你说
我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两个极端。
嗯、
他跟你
很像，我二十年前和现在就是完全。
回头这样你们认识，人家同行业的，然后这个变化也很雷同。
十年前跟我现在绝对是两个极端，
差不多，我两二十年前也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就咱们这个就是免费治医疗，还有这个免费的核酸测试，这个真的很好呀。
这个全世界的应该只有咱们有，
对啊，
这是
可能朝鲜也有，
不计成本的，
太牛逼了，简直！
朝鲜是把那个病例枪毙了，是不是？
不知道，
操，别这样。
确实，那会儿一说
传的都是网上谣言啊。
他不让说是一方面，但是他确实是好的，
他可能没治好，
就说是枪毙了，
他
可能没治好。
服从命令，他不是因为这就是生病哈、啊。
哦，
原来你们都知道，我都不知道。
就关心嘛，就包括印度，然后一查，哎，印度怎么在这个排名上面没有的呀？前十名没有，前二十名都没有，就
他的
确诊病例嘛。后来
统计不到，
一想，哦，是因为没有试剂盒。
他们不统计，
他不是没有试剂盒，就是基层那些就是低种姓那些人，
连户口都没有，
就是不管，就根本就不会有效的这个组织去统计。
印度总理不是公开表示说什么28天控制不住，印度就崩溃了吗？这28天估计也快到了。
你看那个今天我刚刚看 B 站的视频，观视频嘛，就医院里死尸和病人在一块儿嘛。
哇，
这边放的停尸袋里死尸，这边就放在医院。
本来
那
是
真的，
就是真的。
不是说印度什么，就是本来要多少年内要和中国要叫板了吗？这一下需求，我操！
啊，先把厕所盖完再说吧。
先解决这个抹牛粪喝牛尿的这个事儿吧，这太搞笑了。
印度教关键可神奇，它是一个多神教，就是你信完印度教之后，然后你还可以去信别的教。
对，
所以他们就感觉就特别迷信。
是这样，就他们其实社会虽然就是说贫富差距比较大，但他们就是社会挺安定，是因为印度教宣传就是人是可以轮回的，你这辈子如果是低种性的，过得越穷，你下辈子就越富，
所以
下辈子可能会变白一点，
下辈子就越富。所以说那些有钱的人，他们都会把自己的就是东西分给那些穷人，就害怕下辈子可能会变成猪啊。
那你要说这么说，那个宗教这个事儿也不是那也是两面的，是吧？也有的。像美国那说的是啊，是吧？啊，我生死都是由上帝定的，戴什么口罩啊？该死就死呗。
对，
还怎么说的有点远是吧？啊，
因为主要我们就是每天在家里过这种重复的生活，
对对对对，
不太好描述。
对对对，哎呀，这个
做点什么度日了？
我跟你们讲，我一开始就是对我是跟那个网上说的那种办公状态是一毛一样的。我每天是9点开始坐诊，然后我就把表定到8:55，然后我起来拢拢头发，
不洗，
不洗，拢拢
开始美颜是不是？
不
戴口罩，
没有美颜，然后就拢拢头发，然后上衣穿好，往被子里坐，拿着那个 pad， 然后 pad 往旁边一放，然后手机就是在那刷着玩着，或者是刷着玩着睡着了就睡着了，然后突然那个。电话一响就坐起来，然后醒了坐起来就开始接人。其实是刚睡醒。
你这还主要是有事儿干，我就是天天在家陪闺女玩，做饭吃饭，做饭吃饭，然后陪闺女玩。
同事行业不影响，在家就办公了。
那段时间没开盘啊。
我行业也
那要开盘，估计不知道跌成啥样了，是吧？
我还好，然后第一天基本上3000多只股票跌了。
你不是这买了挺多医疗股的？
对对。
牛逼牛逼！
第一个。前两个礼拜的交易日，我大概股票挣了80%，
牛逼牛逼。
然后随着后续疫情慢慢的平稳，就又跌回去，
都是数字。
我得亏是就是我那个狗就大米，它去世了之后，然后我因为太伤心了，然后就又赶紧紧接着又买了一只，然后得亏是又买了一只，就大家就家里我爸妈还有我就比较有事儿干。
填补了内心的空缺，
对，就天天
整狗是吧？
天天，对，天天就是宠着那个狗，嗯，喂那个狗，看咋弄那个狗。
我天天跟我妞讲故事，他现在他可会，他拿本书跑到你那儿，然后递到你手里，嗯嗯，然后我说讲个故事吧，好吧，然后就跑到那个爬爬垫上，然后我往那儿一盘腿，然后他就开始屁股冲着我，开始往后推推推，嘣，坐腿上。
嗯，
可开心，开始讲故事，然后一个
挺幸福的。
关键是他，比如说觉得哪个故事好听，他就让你一直讲
一遍，
一直讲那一个故事，然后你又觉得我靠，每次都想讲的不一样，讲三遍之后你就发现没有别的词了，非常痛苦，但他好像挺开心。
你干嘛讲的不一样？你每次讲都得一模一个这样，一个字都不错，你讲错一个字他就告诉你讲错了。那你可能妞还不还小不会说话，芊芊就会。讲
说啥
因为我啊，你中国人中间比如说这不是五行字吧，我偷了啊，前两行就第三行没念，念第四行开始，嗯，这个是不是
我牛太小，
父母也是这样，然后我给他买了那一套书，你肯定也买了不一样的卡梅拉，
哎呀有
然后那本书它稍微有点厚，你知道吗？你要从第一页把这本书念完，
好累啊，
口干舌燥。
啊，对对对。
第二遍的时候，那100字了，你光想给他剪成10个字了，他就说不是那样讲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他跟你说一遍。
对呀，那我都听遍数多了，他自己其实都会讲，
哦，
但是
你让他讲呀。
就你买的书上面是有很多字儿，你都是照着念的。
不行，他不跟你讲，啊，我甚至说，哎，我给你喜马拉雅上放个音频吧。
我不听。
不行，你给我讲。哎呀，我那边大妞刚辅导完作业，你想想，然后我二妞接着讲故事，我靠！
你们有睡前故事？
我，睡前没有，睡跟我妈睡没有睡前故事。
睡前故事的时候你最头疼了，因为你马上闭上眼睛了，哎，讲啊。
我妈说，我小时候就这样，然后就我妈讲述讲故事睡着了，然后我讲讲，
根本不用睡前故事犯困，我坐那儿给她讲，我就开始犯困了，神奇着呢，只要一讲故事犯困，超级牛逼，我操！
因为我买那种故事书是那种小朋友看的嘛，就上面没有啥字儿啊，没有几个字儿。
现在是低龄的，你给他看那个，
啊，然后我就要编嘛，就是我根据画面就开始编啊，你看这个大灰狼，你看牙齿多锋利啊，长个大尾巴，
啊，
特别怎么样？我就想说每次都讲的不一样，然后讲几次你都没词儿了，就只有那么多想象力了。
嗯，没事，人以后你还得背稿呢，真神奇着呢，我操！
我那时候是
你说什么？
大年初一不是不发高烧了吗？从医院回去之后，我就把他送到爷爷奶奶那儿，因为我怕他传染小的。结果虽然说他送过去了，小的从初二也发高烧了，然后就两个孩子分两个地方。之后就说，哎，这个是不能走动了，就这样吧。然后就把布布一直放到了爷爷奶奶那儿，然后就完了。我们三个在我们的屋，在我们家闲下来的时间，我就捏了一点点小人儿。
啊，做手工了是吧？
对，就做了，
圆上了去年的这个。
对对对，把去年的事给干完了。没有想到，我后来想了想，这一两个月，总共就捏了那3-4个。
可以了。
你那个小人受到了我爸我妈高度评价，说你特别有才，
谢谢谢
谢。
特别有艺术细胞。
主要是
你哎，
你
们假期
事
这么长时间，假期没集中没干点啥吗？
教会了我妞说了很多话。
哎呦，
这是
带育儿的。
你嘞，王先生，
没干点啥，24小时估计在睡，
光睡
15个小时。
逗逗猫，
逗逗猫，然后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下楼买菜了，
可以出去转了是吗？
我当时就想，哎呀，我怎么把游戏机放在了办公室呢？然后办公室这个楼，然后那个物业发消息说楼直接封楼，谁也不能进。
哎呀，我反正哎，玩游戏玩的挺高兴。等会哄睡之后，十一点，特别神奇啊！我跟你说，十一点啊，十一点，然后一上线发现没人，我说今天都睡了。十一点半开始陆续上线，我操！我说你们都什么人？然后在陆续上线，甚至十二点的时候，在那个群里，除了我们三四个吃鸡的，还有十多个玩魔兽的，博士、凋零他们都在半夜玩魔兽。
你们这是不用早起啊？我就五六点都醒了呀，这我什么办法呀、啊？
我
一个不爱睡觉的小朋友真的是，
我也是黑白颠倒
啊、
嗯，那段时间。
哎呀，好饿呀！
其实我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因为之前如果说不出差的话，在家也基本上都是这种生活状态。但是
你挺适应，
但是那段时间不开盘的时候，确实有点昼夜颠倒。你白天睡得多了，晚上就睡不着嘛。
对，
你应该晚上再看个盘，什么期货什么的，去美股上
看
一看。
看
呀反正这个也是，我说几代人都没有经历过这事儿吧。咱们啊，真是也算是经历了时代。刚才家长会那尾巴我听了一点儿，我们老师都说，那个大妞的老师都说这个，这是多少年都没经历。好像我最后听了，开学好像讲了很多，还要带什么医疗包，就防疫包，还要带什么。
嗯、
刚才跟我最后没看明白，回家开始听重播家长会。
什么消毒的？
对，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然后说。
可能你们也要什么一米帽？
一米帽我估计不用，四年级了再要一米帽，我靠，打起来了。
那段时间那个
同桌怎么办？
有
对啊，
有一段时间美股不就是连续那个什么吗？
熔断是吧？
连续熔断嘛、
啊，
然后不是开巴菲特那个玩笑吗？我活了八十多年，从来没见过。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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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第二次熔断是我活了八十多年，只见过一次。然后我活了八十多年，只见过两次，
连续见四次。哎呀，
这应该是改变人类进程的一个事儿。
对，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电台，是吧？
嗯，
对，本来就
最主要严重影响我们电台，
本来就半月更，生生的弄成了季更，
就是那种以前老断更的心理压力没有了。
因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嘛。
啊，可高兴的是吧？啊，哎，反正那个我们不会倒闭啊，这个好不，老有人说就倒闭了。怎么会嘛？是不是？
对，只要我们没有，是不？我们又没有得新冠，是不是？
只要我们不死，
小到这儿倒闭了，我们都不会倒闭。无非就换个场地嘛，是不是？
好惨，
漂亮，
对吧？那不是这点设备，一个箱子拉走，咱换个地儿接着录。哎呀，不会倒闭，不会倒闭。嗯啊，
只要我们的设备没有坏。
对对对，设备坏了那换一台嘛。
人在电台在，
对，除非人没了，我操，这个有点就
那我们提前那个还是得约定一个最终的，比如说
安排好接班人。
这个如果说是人陆续都没了，这最后归谁怎么处理？这要有一个应对方案。
谁接谁的班？
电台的遗嘱，
对，
排个序。
到最后一个人，不好意思，这期就剩我自己了，
那个、
以后永远都是我自己了。
就排好那个王位的那个顺位，
对，继承权。
嗯反正电台不会倒闭，大家也放心啊。那个我们这期本来太刚，就是断更太久了，断更太久之后也没也比较仓促吧。今天问问就也问了好几个礼拜，场地方作为场地方，小道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就是医疗行业比较忙是吧？
就投入到了这个防疫的工作当中之后。确实是这个分身乏术啊，
不是因为业务繁忙，是这种社会责任感迫使你去，就是这个，
对这个
不停的再去燃烧自己，
每天就是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吧？是这个
使命感，
使命感。
哎呦我操，
是这个荣誉感。
你想有那么多医务人员没有防护设备用，心急如焚，
就等着小道这样的人去解救他们。
还有反悔的呢，就是。比如说进了个什么东西，然后他说他要几千个，然后我们进了几千个，然后人就要了几百，愁不愁？
不交定金吗？不交定金吗？
不交啊！
哎呀，
那时候都不办手续
哦、
嗯。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
有一段时间肯定是有就要，
对、
嗯，只要符合标准有就要。
而关键是，至今为止还没有收到来自医院的结账，这个资金压力确实非常的大，我操！大家知道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产业涨价涨得特别厉害啊，资金成本非常高。
对，然后因为前一段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之前是做纺织相关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的麦老没声儿，包子，你继续点。
哦、他 他们家是做那个纺织相关的行业嘛，然后他其实过年那个期间就是他就跟我们聊过，他说就是想弄一个口罩厂，问我们谁有兴趣，然后我们说有兴趣是有兴趣，就不知道这个手续啊什么的怎么弄。
我以为就是没钱呢。
钱肯定有，那个因为要不了多少钱，就口罩厂要不了，
就是几台设备嘛。
对，设备也不贵，然后人也有，
嗯，
就是手续可能不好办。然后
幸亏你们没弄，我跟你说。
对，然后结果前段他就说因为库房里还有一些那个无纺布，然后我就想起来问问小张，就是这个无纺布有没有销路啥的，然后结果小张就跟我说就是无纺布现在也挺紧俏的。
对，
然后
以前用来生产帽子呀，
对对对，
什么这个手术服啊，这些无纺布都拿去做这个口罩了。
然后就是觉得哎这事儿能成，反正压着也是压着，就是能赚一笔。哎，结果又一问他爹，因为前段就是在这个疫情之前的无纺布那价格低到已经不能再低了，都是论斤腰的，然后卖的时候就是都不得不往里面浇水，然后卖出去，然后最后实在压得太低受不了了，然后他爹就把那最后一批无纺布给处理了，也没告诉他。
我以为一怒之下烧了，
本来要发了。
对，本来要发了，都问过小张了，然后就说你问还有多少，问多少钱，以为要发了，然后结果
没了，
凉了。
就是这个无纺布是紧缺，主要紧缺是那个口罩中间那个熔喷布，就涨到是从一万多小两万涨到现在70万
了，
最高70万，70万关键是没货，你拿700万去，你以为能买10吨？就人说你就一吨，你还要不要？你关键车大呀，你弄了个拉10吨容车队是吧？去了之后就拉了一吨回来了。
有几天我不是看微博上说那个什么中石油吗？中石油说这个我们有那个现在寻找就是说合作的这个口罩机的厂家，或者说你有口罩机，我们可以供熔喷布，
对，
然后咱们合作也行
啊。
就是我们这边熔喷布就是量非常大，
大
大的有，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设备。
中石，据行业内人反正传说啊，说中石油、中石化接受国家的这个调度，说开始大批量生产熔喷布，说是能日产多少吨什么的，然后大家都感觉，哎呀，这下终于能就是有平价熔喷布了嘛，结果。据说是自己内部消化了80%的产量，就真正卖出来的就大概有20%。然后现在所有在倒卖熔喷布这些贩子都说我中石化的出来的货，反正都不敢信。
都出口了吧？出口。
我之前年前的那个，
现在肯定不出口。
年前立 flag 的那个节目，那个这个小张夸下海口，
就7位数是吧？
是吧？说要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什么的，嗯。他没有告诉大家我们做的这个智慧化的设备有很大一部分是智慧化会议的，但是还是需要你人去的，你明白吗？是硬件啊。你知道吗？就疫情开始之后
现在年入
没有人开会啊。
年入百万现在暂时还没有实现，但是电子百万已经实现了。投入百万已经
智慧化会议这块暂时是瞎了。主要是大家都不坐一块开会了，就一人拿一手机会就开了，你这个东西根本用不上。然后智慧化病房的嘛，这个医院领导忙于应付这个疫情啊，这个半年也都没有开张，反正是我们也这个小张夸下的这个 flag 估计是要打脸啊，
现在还早呢，
估计也不会打脸，年入百万，等你们惦记钱收回来，你不是那不就是白了，
还有这么算的，
可以
行吧，反正那个疫情期间我们就聊聊，就是是吧？身边的还
有看到的，就主要是
目的
告诉大家我们还活着。
对对对对，我们还可以录，我们还不会倒闭的，
也没演。
我们这个
身体健康，
跟大家一块好好的活啊！
对，大家也都
对政府有信心，
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这前面这几个月的这个损失吧
补回来
。
你要有什么在这个期间的这个苦行故事，可以说
分享
出来，
可以
分享
给我们，让我们。聊一聊，
你要有什么医院的渠道也可以跟小道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行行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这期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复工了啊，复工了。
之后那个更新的频率呢，我看看看看，
我们还努力在
对、
啊、
看小道社会责任感了。
就场地方太重要了，你场地提供好，咱们就
回头要
保证住，
随时来。
我看行。
嗯，好，那就到这儿，拜拜，
拜
拜，
拜拜。
Just waiting.